主后2017年7月1日花一礼拜，讲道者陈天敞牧师，讲道题目学像活石领受恩典。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跟神有一段的祷告，让我们再次的全然将我们自己献上为祭在神的面前，好让我们敬拜真的是完全的现象，这是一个纯净单纯的敬拜来到神面前，好不好？我们用一段小小的时间再次跟神献上祷告。 主啊，我要每时每刻都是这样跟你说，主你是我唯一的满足。哈利路亚，谢谢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在于基督是我满足。
Thank you. 主从何来？求你而来，求你而来，我想高山之呼，我道主从何来？求你而来，求你而来，
想高山，
我想高山。
Thank you.
再次能够与你和好，主，你也将这样和好的信息、这样的使命、这样的责任、这样的职责交付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成为和好的使者。我们不但跟上帝和好，我们也跟人和好，因为我们彼此互相相爱的时候，天父上帝你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求你的恩典在这个时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感谢赞美团带给我们很美的敬拜，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上帝的话语，来成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单单做礼拜，不是一个成为听道的人，而是一个行道的人。我们听得到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行？我想我们需要是上帝的帮助，还有弟兄姐妹互相的鼓励。因为我们一个人在走的时候会很无力感。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打网球，在嘉义打网球，打到网球肘啊就很痛，医师就告诉我说你要休息三个月，啊这三个月就针灸做其他的治疗啊，他就叫我在那边等三个月，我就在那边跑步，人家在打网球，我就在那边走路跑步，这样子一个人在那边走路跑步，一下子就走不下去了，一个人走不动，你知道吗？因为没有动力啊。而在打球就很有活力啊，彼此互相打来打去，伙伴的关系，对不对？那互相激励，哎呀怕了别败，战战战啊，然后哦我们就会更努力去打。信仰也是一样，如果你一个人在走，你一定是无力的啦。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们绝对不是只有一个在听道的人，我们要行道也会无力，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伙伴，我们需要我们的同样的信仰的人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阿们，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行道，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听了这篇道，我们也能够真正的行出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书25章31节到46节，来，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心中有很多的一些声音在对我们生命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做了没有？我们做了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因信称义影响，我们好像只要我们信就可以了，好像我们只要把信仰放在头脑就可以了。错，上帝要我们行，上帝要我们行，上帝要我们做出来。在旧约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很重要，上帝要你们做什么？上帝要你们做什么？上帝不要你只会献祭，那些祭物上帝一大堆，上帝不需要羊的血，上帝不需要羊的那个脂油，成河的脂油上帝都不需要，那后那所有山上的那些羊都是上帝的，那些牛都是上帝的，上帝不需要这些东西，上帝不需要歌声，上帝不需要祷告，上帝不需要什么，上帝要你什么？上帝要你行，要你行出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被因信称义把我们误导了，好像我们只要有信就可以了。错，上帝要我们行出来。信仰如果没有行出来，这个信是死的；如果我们能够行出来，那个生命才是真实的生命。魔鬼也会相信，魔鬼也会知道，魔鬼知道耶稣他比我们还清楚，但是魔鬼无法行出来。魔鬼要叫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不会行出来，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这是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出来。这段经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在告诉我们。你说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成为活死，还好我有打出来，要不然大家忘记了啊，前面那边还有啦啊，成为活石建造灵宫啊，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个目标啊，盼望我们能够不是只有呼口号，我盼望在今年我们有做一些调整，牧师的信息常常会跟这些主题有一些连带的关系，牧师不单单只是给我们一个年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题，我们在一年当中有四个目标，我们来学习的目标。盼望我们不是只有听完道之后，然后这些就还给牧师了。我们听了道之后，如果能够在小组当中，如果能够在家庭里面，我们能够去分享啊，今天牧师在讲什么？今天我们要学到什么？这一季我们在谈什么？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季。那、第三季是什么？第三季就是学向活死，领受恩典。
谁像活死，你说我们要学习，学习像活死，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要有行动出来，而不是只有呼口号。我们要成为活死，我们要开始学习，我们要开始学习，学习像活死。我想再让你什么叫活死呢？我们就用彼得啊，全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我们前面来。哎，他那用台语。
心灵的厝，真心的这是房，来献心灵的祭，只要做祈祷，会好上帝欢喜接来。
哎，足厉害呢！咱台语，咱贵用台语讲讲得到啊！哦，这好，这好，好。这边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活死。这边说，他也是活死，谁是活死？耶稣基督是活死。那么，我们信他的人也要什么？也要像活死。我们要像，所以我们今天的田中殿有没有田中殿啊？有田中殿了哈，啊，我们田中殿我们就没办法填了，所以你们要自己找啊。然后因为我这个是明天的 PPT， 我华语的。没有给那个灿阳，结果灿阳好像没有交代还是怎么样哈，我不知道哈，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新颖给的哈，新颖给的好，啊，所以有一点失误，因为这今天很忙啊，所以大概就大家有一些事情哈，好，那这边在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是活死，那么我们也要成为活死，而且这个活死要成为什么？成为神灵圣灵的殿，成为。灵工成为灵工，哦，让上帝在那边当中居住，让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活死我们需要连结，活死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成为活死，我们如果成为活死，那就是什么？就是跳来跳去走来走去而已啊，不是跳跳，哦，是走来走去，这样游来游游，又跟你有关系，啊，就是活死不是这样有理的啦。活死是什么？我们需要连结在一起的，连结彼此成为一个关系的。我觉得这个图很棒啊，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啊，你看每个石头这样连起来，它就能够成为一个门，对不对？成为一个门啊，能够这样有一个造型出来。每一块石头都是非常的重要。成为活死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帮助者，看到我们教会的需要，看到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们成为一个弥补者，一个帮助者，这就叫活死。活死就是要彼此互相连结，然后我们在那边建造灵宫，让上帝的灵居住在我们当中。我觉得啊，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二节那边讲得很棒哈，哦。他说，受建造的这些使徒跟先知，在这个地基上面哦，基督耶稣已经成为房角石，最重要的房角石，在他所建造起来的彼此互相的连结，互相的连结。生命要彼此连结，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要彼此连结，那个连结很重要。我们成为活死，如果你一个一个活死，那是没有用的活死，那是没有发挥作用了，浪费一颗石头，你知道吗？浪费一颗活死啊！每一个活死就是要成为连结，那个活死才有力量，才能够成为帮助者，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啊，这个图，欸，让我们看到哈，哦，那个每一个石头都是很非常重要。好，成为活石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让我们一起来看见教会的目标跟意向。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的目标跟意向，大家一起来投入，然后让我们的灵工、我们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其实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上帝出招了这群人，上帝拣选的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上帝呵护照顾他们，能够离开埃及，也是上帝为他们征战。上帝在法老王的面前，让法老王经历了上帝的能力，所以让法老王可以同意以色列人出来。上帝甚至在以色列人到红海的时候，前面是海，后面有追兵。上帝仍然为以色列人征战，上帝将埃及的精兵把它挡住，然后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过去。上帝在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上帝在拣选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本来是一个乌合之众，这一群人本来是一个没有特别上帝的那个特别的话语在他生命当中的， 但是上帝要寻索这一群人，让他们建造成为灵工，那上帝就一步一步的让他们去看到上帝的恩典，让他们的生命开始在成长，让他们的生命开始在茁壮。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个战争，第一个战争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战争。这个战争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争，那这个战争也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个战争在告诉我们，当上帝呼召这个摩西跟这个亚玛利人战争，在亚玛利人他们自己来找以色列人，在腓力基的地方来对付，要来打以色列人。那上帝就对摩西说，请摩西派约书亚出去征战。那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就拣选人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明天这个时候我手要拿着上帝的拐杖站在山顶上，在那个时刻耶稣也要就照摩西的所说的话去行，与亚玛利人征战。那圣经说摩西、亚伦跟户儿就在山顶上，他们站在山顶上，摩西的手拿起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全能的拐杖，他手举起来以色列人就打赢，他手放下来他手酸了亚玛利人就打赢。哦，这个战争很有趣哦。摩西在山上在那边，他举起这个拐杖，上帝给他的这个拐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就战胜，他手酸的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就这样跑来跑去了，两队这样跑来跑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亚伦跟户儿就很体贴，就拿一个石头给摩西坐着，摩西就坐在那上面，稍微能够举高一点点，稍微能够举久一点点，但是很快的这种他手又酸了。那后来这个亚伦跟户儿就一个人抓住一只手，一个人就抓住一只手，让摩西的手不会酸，让摩西的手不会垂下来，以色列人最后就战胜了。兄弟们，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从主日学我们就听过了，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讲这个故事，但是你知道吗？这是以色列人第一个战争。你看到这个战争，你会发现什么？这个战争充满了各样的人在那当中同时在征战。请问一下，这个战争占领是谁占领？是耶稣亚占领呢，还是摩西占领，还是亚伦占领，还是户儿占领？谁占领呢？所有的人。今天如果缺乏了一个人，如果只有耶稣亚去，没有摩西站在山顶上举着上帝的拐杖给他的这个权杖，如果没有户儿跟亚伦在他的身旁举着他的手，没有这两个人相彼此的帮助，这个场战争无法战胜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成为一个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成为建造一个灵工的一个团体，一个信仰的团体，上帝在这个战争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真实的画面，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的活石，而且被建造这个灵工来荣耀上帝的名。弟兄姐妹，你加入台北进教会绝对不是一个闲人，你绝对不是一个你在那边坐着让人家在那看戏，你不是一个来做礼拜然后看人家表演而已啊！你做礼拜是要你做上帝的话语，然后能够走出去，能够带着你的使命，带着你的影响力去影响更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带着一个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这样的使命，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让人的生命被转化，跟与上帝和好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个教会的聚集，这个教会的问题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啊。我常常在对那个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成为太平进教会的一份子，我就告诉他们一句很重要的话，这一间教会的兴衰跟你有关系啊，这间教会的兴衰跟你有绝对的关系啊。你是不是成为一个活死？你是不是成为一个教会的帮助者？你不能在那边看戏，你不能只在那边在享受，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来到太平记教会后，他们只是为了要得到一些好处啊、哦，这边冷气好了，这边管风琴好了，这边美女漂亮，这边帅哥美啊，甚至这边的便当好吃啊，这边有还有饮料可以喝啊。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消费啊，你知道吗？我们不是一个成为消费者啊， 我们受洗成为太平基督教的一份子，这个教会的兴衰跟你有关系啊。我们一起担负这样的责任，我们一起在跟亚玛力人征战。我们看到在这个啊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的地方的十六节，他们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已经咒诅亚玛力，然后耶和华要代代的与亚玛力人交战征战。亚玛力是什么意思呢？亚玛力就是鸡啊，钱啊，钱干净啊。什么叫鸡？随时随处他就是要侵蚀你，他就要侵蚀你，他是一个好战的意思。上帝为什么说这句话？上帝说，你们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你要常常征战，你的生命才能够得胜。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都在征战，我们在跟肉体征战，我们在跟我们的私欲在征战，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软弱在征战，对不对？我们常常在征战。上帝说，你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力人征战。我觉得保罗描写的非常好，我看到亚玛力人，他竟然用这个图，我觉得很奇妙哈、哦，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都在叫做这样的征战，哦，做这样征战。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咱的高点不是低点黑起的，是低点才会板正思维，才会相传的啊，甲才会暗色在滚红。这个暗色军红，甲是一定天中派心灵心类吼，所以恁就用上帝专乎的见解，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一条，到恁已经做成隆重的事，也有完车灾。保罗伫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征战，而且我们的这个征战是跟暗室的君王一起在征战，这些啊属灵空中的这些邪灵在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征战。那这个征战，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征战，而是我们一起在征战，我们一同在征战。所以这边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要到你们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你们能够一起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参与在这里面，我们在建造灵宫，每一个人我们一起参与在建造里面，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跟隔壁讲一下，你很重要、啊、不要打瞌睡啊，不我们都在一起在征战，因为我们跟这些属灵的这些掌管天空这些恶者一起在征战。上帝说，你们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力人征战，我们要征战。那这个征战，我们就彼此互相什么，保罗说，你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你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你们才能够征战，才能够抵挡得住啊！这是我们的武器，这个全副的军装要靠着前辈的福音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的生命都很有限，我们都很软弱，我们如果我们落单了，如果我们啊有一些啊我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啊一些的道路在走的时候，常常我们就被魔鬼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看到那个彼得前书那边就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其实那个人就是单数。如果你成为一个落单的人，你过你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你是很危险的，因为你没有彼此遮盖，你没有互相的帮助，你的生命就容易受魔鬼的影响。好，那我们看到啊，在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啊，马太福音25章很重要。耶稣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看到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就是啊，能够啊是上帝所拣选，他在上帝的右边啊，他是绵羊，圣经说他是义人哦啊，这是啊一边是绵羊，他被称为义人；另外一边就是山羊啊，他被称为是受咒诅的人。啊，在这当中，这两种人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哈、哦。这两种人都有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到底是好还坏哈、哦？这个绵羊属绵羊的人，他做了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他竟然不知道。哎呀，主啊，我怎么有做呢？我什么时候做了？他说有啊，你已经做了哈、哦。啊，那另外一边说啊，主啊，我怎么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这些人啊，我不知道有这些人啊。哎，你看两个人都不知道。哎，我觉得哈、哦，这个圣经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因为这个比喻很重要。其实从24章就开始，耶稣在预告末日的事情，末日的事情。 一直到二十五章的这第三个比喻，就在告诉我们，到末日的时候，最后的审判就会分别绵羊跟山羊。那这两个人，一个是他做了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他却不认为他自己做了。另外一个是他没有做，但是因为他没有看见，他说他没有看见。啊，这两个是有很绝对的不同，那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在社会学里面，我们常常在讲说内化，内化的生命。当你的生命已经内化到一个程度之后，你自然而然你就成为自然，对不对？我们说啊，我们习惯就会什么，成为自然，对不对？我们如果久了，听说只要20次哦就可以习惯了。人一个动作，你做20次哦，你大概就会有习惯，习惯动作哦。那习惯了之后呢，你就慢慢成为什么？成为自然。那是一个生命的流露，那叫内化。社会学当中在讲的内化，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被内化，内化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有耶稣的心为心，你有看到耶稣的那种他的想法，你感受到耶稣他的负担，你感受到耶稣对生命的爱，也内化在那里面，那才叫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我就在这边提到一个很深层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没有玩过这个降落伞，在座有没有人跳过在降落伞的？啊，起码都没人在跳降落伞了哈。嗯，起码因为降落伞没有用了哈，跳降落伞去那子弹都打死了哈。以前规定哦，降落伞不能打，要让它下来才能打。战争还能够这样分好，说你站好，我才能够跟你开枪。以前也这样的，以前战争连那个什么那个医院都不能打，你知道吗？医院那个是生病的那病人的地方哈。不能够打，现在哦，你看到那个ISIS 哦，那医院照打哈，啊，小孩子照用毒气哦，现在的人性已经很奇怪了哈，所以大概现在没有什么降落伞。为什么讲到那边去？我听说那个降落伞的训练哦，要训练到一个地步，当你跳出去的时候，你要一个自然的反应，因为听说一跳出去的时候，整个人会失去。那个知觉，整个从飞机上一跳出来就一刹那间哦，整个人那个头昏晕眩或是什么之类的，会失去整个判断能力。那他们要让教官要训练那个跳伞的人，一定要训练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你没有任何的知觉的状况之下，你仍然会去拉那一个拉环。让那个伞打开啊，那就是一个变成一个自然的反应，要训练到一个自然的反应。基督徒，如果你训练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呼求上帝，我们很自然的感谢上帝，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已经跟上帝互相的连结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两种人很不一样哈，很不一样。一个是绵羊，他很自然的，他做了这些人，他被夸奖的时候，他竟然说我不知道我有做这些事情。那实际上他已经做了，他服侍了那些人，他帮助了那些人。那另外一边山羊的人，他说我没有看见，我怎么知道要做？我没有看见他们的需要啊。啊，这个就跟那个路加福音第16章有一个财主，有一个每天圣经描写说哈、哦，他每天都穿着爬哩爬哩，你要不担心就爬哩爬哩。啊，你起码白人家年轻人，但听不懂什么爬哩爬哩，一扎那个眼中那个摘了哈、哦，就是漂亮的啦，漂亮的啦，紫色外袍哈、哦，紫色外袍啊，耶稣还特别描述哈、哦，它里面是细麻布的衣服哦。那是很柔细的哈、哦、啊，外面还紫色的外袍啊，这个都是非常有钱人。这个财主哈、哦，每天圣经啊不但这样描写哦，圣经还描写说哈、哦，他每天吃香喝辣的，有没有这样写？有没有啦？有，他要写吃香喝辣的吗？他写什么？奢华宴乐啦，有没有？他每天奢华宴乐啦，他没有说吃香喝辣的啦，是牧师讲的啦。啊，奢华宴乐什么意思？就是吃香喝辣的啦， 就现在的中文就是要吃香喝辣的啦。他穿紫色的外袍，细麻布的衣服，然后每天吃喝玩乐，呵呵，但是他的家门口有一个乞丐，乞丐身上又长疮，生病流脓，他在跟狗抢食物在吃。那个人叫拉萨路，那个财主竟然不知道有一个乞丐在他门口。耶稣在讲到这个山羊，他们就是这样的问题，他们看不见人的需要，他们看不见我可以帮忙教会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活死，你的生命应该要进化 2.0， 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样的状态。以色列人他们在埃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状态，当他们过红海之后，亚玛力人来打他们，上帝就呼召他们要去打，这是他们第一次要去面对要战争的行动。以前都是上帝为他们征战，但是过红海之后，他们要自己征战，他们要依靠上帝，他们要仰望上帝，他们要要求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才能够征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要进化 2.0 啊，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原来的那个起始位置。保罗对我们的生命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能永远都成为一个吃奶的人，我们要成熟，成为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教会需要什么。我们要成为活使，我能够提供什么，能够来帮助我们的教会。我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我很感动，我们的那个夫妇团契，哦，去年我牧师开始在讲我们的团契要能够成为教会的帮助的时候，哎，去年的夫妇团契就开始什么，他们每一季就办一次的布道会，就有一个见证会，就邀请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今年呢，啊，建仁老师他们就用最后一个礼拜，礼拜天，礼拜结束之后，大家一起留下来吃。就请人啊来帮忙煮，然后有一些弟兄姐妹来帮忙啊，这个当中有很多人参与在里面，我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教会的需要，他们愿意提供他们的能力，他们愿意来帮助教会。就是没有生命是能够真的能够影响人，而真的能够去帮助人。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常常都陷落在什么？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常常就只照信。保罗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是有一个问题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过去都把它当成什么？因信称义，我们以前都百倍，其实这个翻译是错的啦。要 through faith， 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好像那个主导者是谁？是我。我因着信，那个主导者是谁？是我，是我的信心大小，我才能够称义啊，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言文是错的，信心绝对不是因为我，信心是因为我仰望上帝多少，是借着上帝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爱，他的怜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耶稣是成为我们生命的，我们的信心的什么创始成终啊，耶稣成为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所以牧师在主日礼拜祷告的时候，祝福的时候，常常说信亚说假对喜雷观潮他假不会，对不？中午的圣经叫什么？信心的创始成终。这句话什么意思？信心的创始成终从哪里开始？从耶稣基督开始。你信心的开始不是你的发动，为什么圣经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好像我们来到教会，今天是我来到教会，是我来，不是，是上帝感动你来，是上帝透过一个姐姐来关心她的妹妹，将她的妹妹带到教会来，是不是？是不是？叫什么金啊？哦，碧金啊，碧金啊，是你妹妹嘛？哈，妹妹怎么来的？是你自己来的，还是姐姐叫你来的？是啊，你看到没有？不是你信心多大，而是姐姐多爱你，对不对？ 我就发现，其实上帝在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上帝主动啊，上帝爱你啊，上帝在乎你啊，上帝感动你啊，上帝把一个天使摆在你身旁，让他爱你。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常常误解，好像看到我自己，我自己的信心多少，不是，是我们跟上帝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说我们的生命要有影响力，我们生命要借着上帝，我们生命就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说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来成为上帝的祝福，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是我们要常常的知道我们是多么软弱。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那些软弱的人，耶稣在关心那些软弱的人，其实也在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软，可能我们都成为软弱的人。在相对之下，如果我们跟郭台铭在一起，我们就很软弱，是吧？他就比我们还强啊！他要把一个人怎么样，就把一个人怎么样。但当然，我们的法律当然有一些保障，但你知道，他员工里面有很多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可能在司法当中，我们虽然司法很民主，但是常常那个社会地位不一样的，那判出来的也会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候是相对的弱势啊。上帝关心每一个弱势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很有限的人，上帝就这样爱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的仰望上帝。所以因信称义不是因着我的信心，乃是我依靠上帝多少，上帝给我多大的能力。我们要服侍上帝，而不是因为我有多少能力，而是我仰望上帝多少。我今天看到教会的问题，我能不能去帮忙，我们能不能去协助，不是因为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仰望上帝多少，上帝就给我多大的能力。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成终。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到行为得救的见证。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见证出来。我们受到因信称义的影响，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有行动，要有行为。信心跟行为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成为一个听道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们听了道之后，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听了道之后，我们出去要能够做一些事情，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断的求上帝给我更大的能力，给我更大的决心，给我更大的信心，我能够做到。所以我们的信，我们的那个行动，我们的信心，我知道我们的行为也有人说，我们或许我们的这个得救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了。其实加那个罗保罗在这样讲的，或是马丁路德他在谈的这个因信称义，他觉得说信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的行动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因着你的信才能够有一个行动，如果你没有信，根本没有行动。但是信要带出行动的力量。或许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行动得救，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靠律法我们来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来得救，而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生命得到救赎。我们需要借着信，但是那个信要带出一个行动，你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你不能只是停在我相信而已。我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怎么样？你就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在呼召我们说，你要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成为他的门徒，那是最基本的。那信了成了门徒之后，我们才能够什么？才能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不论是门徒或是基督徒，都是跟随耶稣的，因为你一开始就是成为门徒，你就是跟随耶稣的。我们生命不能只停留在信而已，我们要什么？要一个行动，跟随他。所以有一个专家说，行为不是得救的因素，行为不是得救的因素，但是却是得救的见证。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棒，我很喜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受到那个马丁路德的影响，我们常常忽略了行为。那其实行为是一个真正生命得救的一个很美的见证。 如果我们的生命进到教会里面来，跟在外面是一样的，那这个生命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的生命因着被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生命才能够带出影响力，带出影响力。所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法，圣法兰西斯哈，其实啊，这个我不要谈了，我这明天再谈。好，我最近看到这个啊，约翰麦斯威尔，他是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领导的一个专家哈，领导力的专家，常常在很多的国家来做一些啊专题演讲。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分享到他的爸爸哈，94岁，他爸爸94岁。啊，他的孩子跟他讨论说要把他送到安养中心。他的爸爸知道说94岁，他的身体还蛮健康的，然后他就跟这个麦斯威尔讲，他说：“孩子，你要把我送去那一家那个安养中心，那一家安养中心刚新开的，你一定要帮助我，让我第一个进去那个安养中心。”麦斯威尔感到很好奇，为什么他爸爸一定要要求说成为第一个进到安养中心的人？因为他爸爸说哈，每一个要进到安养中心的人，那些老人他们的心都有不安，他们的心哈都会感到害怕，他们对新的环境哦都不能够很好的适应。所以他的爸爸就跟麦斯威尔说，你让我进第一个进去，我每天站在门口来欢迎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孤单，他们有人在那边陪伴他，他们有人在那边帮助他。一个94岁的老人，他知道他的生命仍然可以去服侍人，他仍然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我们教会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来一起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差遣我》。带希望进入人群当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我看到灵魂中的哀忧伤孤独中的人，他们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 不是只有心，而是我们要相信，成为行动，成为自然，祝福他的生命。
我看到灵魂将你征服，
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再次被提醒，我们有时候只会做礼拜，我们成为一个听道的人，我们不但成为一个听道的人，我们有时候还很多的批评，我们还有很多的意见，但是我们生命却无力，我们没办法让整个生命因着我们得到福气。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再次求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样的诗歌，你再次的来差遣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人灵魂中的忧伤，让我们看见那些在孤单孤独中的人，他们的心在角落颤抖。主啊，求你差遣我们，让我们成为活石，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真的要行动。主，我们就像我们这一季开始要学习的，我们要学向活石，领受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相信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少，乃是我们仰望你有多少。当我们仰望你越多的时候，你的恩典也会越多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求你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有力的、有生命力、有见证、有活力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来帮助人，让人的生命因着我们得到福气。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今天礼拜到这边，谢谢大家。